用豬肉冒充牢獄，換來的是一審無期徒刑的判決書。這個最高量刑的判罰令山東東亞縣的盧貝貝食品有限公司成為輿論的風暴眼。不過你聽完之後就發現這件事真是令人不安，不是這件案不應該判罰，而是這場判決的背後那種話變就變、冇人管得住的執法尺度。今天我們就來仔細拆解這一宗不簡單的案件。大家好，這裡是粵精彩時局中環，我是黃蓉。我們先來講案情。盧貝貝公司的實際控股人孫盛輝37歲，2018年5月公司成立的初期賣的是真盧肉1斤40元，到了2021年9月因為疫情影響，無盧的產量大跌，牢肉价格上升，工厂眼见撑不住，老板孙胜辉就开始想缩数，他叫副手不得动去外地买平价猪肉运回来，煮熟之后加香料加色素，做成一袋200克的卤水牢肉。这袋假货的成本大约是8元左右，卖给下游的经销商就收10.07元，而如果用真牢肉呢，但是成本就要15元。经销商晚齐公司拿到货之后，就转在抖音和快手那里卖，199元有8袋，一袋大约是25元左右。孙盛辉自己都讲过一句老实话，这个价格买不到真牢肉，晚齐公司心里面很清楚。有意思的是，批发商晚齐公司当初谈合作之前，法定代表邵伟伟还特登去盧貝貝的工厂参观，亲眼看了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商标证书，甚至连地方政府发出的招牌认证全部都有齐，一整套官方抌齐印的证件，看落去真是珍珠都没那么真，合晒规格。结果证件齐全，照样一年几在这里卖假货。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手法，其实不只是牢肉行业有。今年这宗案件二审开庭的同一时期，鹅腿阿姨用鸭肉冒充鹅肉的事件亦都在网上热烈讨论。可见肉类挂名造假是相当普遍的现象。2022年12月，河南邱乡一位消费者买了5包阿胶牢肉，怀疑是假货，于是就向商丘市睢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检测结果显示，这批产品入面只是验出猪肉成分，没有牢肉成分，销量巨大，构成刑事犯罪，之后就移送公安。2023年初，河南商丘的警察跨省去到山东，将孙盛辉不得动这些人拉回去。一审判决，孙盛辉和万齐公司老板邵伟伟两个人都被判无期徒刑，剥夺终身政治权利，家产全部充公。帮手打工的两名伙计，一个判12年，一个判11年。孙盛辉不服，提出上诉。2026年6月，案件进入二审，到现在还未宣判。卖假货判刑咁重，是唔系太夸张？我哋先睇下辩护律师提出嘅疑点，等你哋自己判断。无期徒刑即系终身监禁呢一个量刑，到底系点计出嚟嘅呢？刑法第140条规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销售金额200万以上嘅，就可以处以15年。就可以处以15年有期徒刑，甚至是终身监禁，而且还要一起判处销售金额的50%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或者是直接充公财产。这条法律的门槛设计只是看一个数字，就是销售金额，不看实际造成的伤害程度有多大。盧貝貝公司销售额1.05亿，远远超过200万的门槛。法院於是判了最高的刑罰，終身監禁。法律界有些學者認為，這條罪名 只是看涉案金额，应该要加上犯罪情节一起考虑，不可以只是看金额的大小来判刑。这件案的假劳役只是侵害了消费者的财产权，并没有造成严重的人身安全后果，判终身监禁实在过重，违背了法律上罪责和刑罚要对等和刑事法作为最后手段的精神。除了金额和法律定性的争议，这件案还有几个程序上的疑点，恐怕比数字本身更加值得琢磨。第一个疑点，法院认定的1亿500万靠的是卢贝贝公司自己的一张销售纪录表，凡是200克装的产品一律当假货计，不理里头有没有报错报漏。而辩护律师就对这1亿500万提出异议，抽出实际入货的猪肉数量重新计一次，发现真正对得到的销售额顶多是7500万，而当中差距接近3000万，法院就照单全收，用的还是最高量刑的数字去处罚。那就好像你开了间铺头仔，警察没有查你的入货单，没有对过账，直接就拿你铺头的销售登记簿，将所有可疑的项目一律当成是你的违法所得，然后就照着这个数字判你刑。这种计法你说公不公平？更加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笔销售额入面真是万齐公司在抖音和快手的广告费用。根据案卷记录，由2022年2月到2023年1月就已经高达6690多万。邵伟伟自己都交代过，单是网店铺头的广告费就已经占了万齐公司营业额大约50%。你试下计下，买1元的货有5毫子烧了在广告推广那里，这个情况意味着案入面认定的所谓销售额起码有一半根本就没有落过任何人的袋，而是直接喂饱了平台。不过这一半烧出去的钱量刑的时候照样被计入犯罪金额入面，员工的人工加工的成本同样一个先都没扣，全部都塞入这个惊人的天文数字入面。那就好像一间餐厅一年做了200万生意，不过扣起铺租食材和员工人工，老板真正落袋的可能只得20-30万。如果法院不理这些因素，直接拿着这200万的销售额去定罪量刑，这位老板恐怕比任何人都冤枉。而且这种计法一旦变成惯例，之后任何一个生意做得稍微大一点的老板都可能被同样的逻辑绑死。营业额越大看起来罪越重，和实际赚了多少钱造成多大伤害完全脱节。而且万齐公司本身是卢贝贝公司一个独立的下游批发商，两间公司各自独立，各有各老板。不过这个1亿500万的营业总额竟然将万齐那种烧钱营销买流量的环节都夹硬一起计，难怪辩护律师都直接质疑这份认定1亿500万的审计报告在庭审入面根本未经过完整的举证和交叉质询。而且这个数字和卢贝贝当初实际入货的猪肉总数量完全对不到。讲白点，即是明明入货没入那么多，最后就计出一个天文数字的销售额。第二个疑点，扣查了41万包货，第三方检测机构就只是在11个地方，总共只是抽了16.2公斤去化验，和标准要求的抽样本数量差距很大。这样的检测结果能不能够证明到41万包全部都是假货，本身就是疑点。第三个疑点，判决书写的是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具体没收了多少钱和多少物业并没有交代清楚，没收的合理性存疑。第四个疑点，上游方面将4名主犯留在层级较高的法院判重刑，而另外10名员工 就分到层级较低的法院轻判。律师指出，咁违反了同一件案，应该按照最高一级的法院统一审理的规则，结果就是主谋判得更重，员工判得轻。销售额不扣广告费，不扣人工成本，抽样检测明显做不够，抽样检测明显做不足，分案审理又刻意拉高主犯的量刑，这些都对主犯极之不利，而且又完全缺乏严谨根据的操作，完全凑埋在同一件案那里，究竟是巧合还是有人打着法律的旗号故意重判，亦即是冲着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这条罪名而来的。讲白一点，就是公然劫财。一些网友的质疑亦都是一样，有人抄翻过去类似的案件判决做对比，说同样的行为判缓刑和判无期中间差的不只是销售额，恐怕还有办案地方想不想在这件案捞多些油水。其实假劳役这个问题在中国早就不是新鲜事，河北河间市过去多年就是假劳役的重灾区，用马肉、驴仔肉、冒充劳役分销多个省份，一直是公开的秘密。既然是旧问题，过去查处的力度和量刑标准都相对温和，而今次竟然突然拉高到最高量刑，这种前后不一致的落差亦都令人想问，執法标准到底是根据案情变化在度调整，抑或是因为销售额啱啱踩中了某个门槛就顺势重判。而这种司法标准不一令人拗晒头的困惑，并不单止在劳役这个行业独有。好似今年三月广西贺州警方那个跨三省的联合行动，一举就破获了六个制造和出售假酒的巢穴，拉了18人，涉及的金额高达2亿，比卢贝贝案的1亿500万足足多出接近一倍。这些巢穴用成本得10元左右的食用酒精混合焦糖色素，就当成是特供名酒，卖358元6支。这件案目前还停留在警方调查阶段，不过如果用双优法院的标准计一计，这宗假酒案的主犯是不是亦都应该判终身监禁，甚至是判得更重呢？中国各行各业的造假乱象层出不穷，偏偏量刑的标准就始终没有一个定案，这种司法上的不确定性才是最令普通做生意的人最感到彷徨的地方，因为根本就没有人会知自己会不会是下一个被随机拣中判最高量刑的人。这种忧虑其实不单止是这件案的独有问题，諗深一层，假劳役、假酒这类造假案为什么屡禁不止？讲到底还是政府监管不力，假货横行，令本来想老老实实做生意的良心商家都被逼面临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境，到最后东窗事发，最倒霉的始终是无辜的消费者和被牵连判监的员工。相反，任由市场乱象发生多年的监管部门就少有见到有哪个官员会因此被追责。这几年跨省办案异地审理的案件越来越多，到底背后的动机有多少成是出自纯粹的执法需要，又有多少成是为了地方政府财政创收掠水的政治算盘，外界真是很难看得清。老百姓最怕的从来不是坏人被绳之以法，而是惩罚的尺度一旦被某些背后的利益动机整整放大，夹硬重判，任何一个做生意的人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被判刑最重的对象。相反，任由问题滋生，失职多年的监管部门就永远可以置身事外。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 再见。